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弥迦书的课程。先知弥迦在主前第八世纪在南国犹大侍奉，第六章第十一节开始，他把以色列当时的社会当中一些非常特别，但也是很重要得罪神的情况做了一些总结性的描绘。要指证以色列犯罪得罪神，他所提的第一件事情是六章十一节里头所提到的不公道的天平、囊中诡诈的砝码，是在这些偷斤减两的过程当中，让别人有损失而使得我们的财富可以增加。六章十二节他说，城里的户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十一跟十二节两节，一节提到他们的行为，一节提到他们的言辞。一般来说，如果我们是欺诈别人的，我们说了谎，我们大概心中都有一点点不安，我们会说的话也许会比较有一点保留。可是十二节我们看见这些有钱的人，他们就是透过偷斤减两这些不法的手段，使得他们的财富比别人都要更为的多，但是这里呢，他们却是更加的强暴，他们用诡诈的谎言等等，一点都不觉得惭愧，不好意思。对于举证这两件事情来说，我们可以有一些反省跟思考。做买卖偷斤减两，当然不是什么正大光明的事，但是对大部分的人来讲，这也不是那种会叫我们义愤填膺，甚至于是要跟他决一生死的事情。可是先知弥迦却是在这里，当他要举证一件最可怕、最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是偷斤减两，让他讲得非常非常的气愤。为什么先知所传讲的耶和华神和我们的态度有这么大的差别？为什么先知的价值观和世界有这么大的不同？世界的焦点，我们所读的报章杂志里头所报道的人物描绘的这些故事等等，都在大人物的身上。可是先知关心的却是那些没有非常清楚的脸孔，没有非常显赫身份的中下层的人民。也许先知所侍奉的神是唯一的差别，毕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用同样的语言，他们吃同样的食物，生活在同样一块地方。也许正是因为先知所认识的耶和华神，使得他的价值观和他周围的以色列人有这么大的不同。对于先知来说，他的神不但是天地的主，更是孤儿寡妇，是弱势族群的保护者。正是因为这位神伟大，所以他顾念那些软弱、困乏、被欺压的人。也因此，这位先知他效法，他要学像他的神，他就从关心社会的基层开始，因为那才是上帝的国度。我们应该要再一次被提醒，当主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他也是常常与被遗忘的人在一起。他风尘仆仆地从马槽到十架的生命，所彰显的正是上帝的形象。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非常两极化，我们称之为 M 型的社会，这种两极化的发展对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也有非常大程度的影响。教会似乎也有 M 型化的趋势，所以如何掌握教会的特色资源，可以满足特定侍奉的需要，是我们常常特别是在教牧服事的人需要关心的。但是求神让我们也透过这一些经文被提醒，教会之外还有许许多多需要救恩、需要关怀、容易被社会遗忘的那一些人，他们永远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北国、南国在主前第八世纪因为忘记了这一些，以至于他们遭遇刑罚。六章十三节 神说：“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对神来说，既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行为上面的公义公平，能够照顾到各式各样有需要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事。当以色列违反这些事情，甚至是成为那加害者的时候，神的击打，神使以色列的荒凉的景况，当然也就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六章十四节延续这样子的审判的语言，他说：“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以色列的个人其实是不断地为他们的生存以及生活当中的享受，他们来图谋，他们来行使他们的权利，那是他们生活当中大部分的人每一天从早到晚的想象，他们的努力。先知所宣告的是，神要做的是让人吃却吃不饱。尽管不断地吃，甚至于好像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吃，可是却无法饱足，无法满足。不但如此，吃呢，好像带来是更多的虚弱，显在你中间。这个显在你中间，说不定是显在他的身上。他愿意保存，愿意救护的，神却把他交给了刀剑。简单的说，神在这里和以色列的个人，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事为人，不愿意按照神的律法和公平来做的人，神与他们作对。他们再怎么样的努力都不会有结果，不但不会有结果，神要与他们做完全相反的事。六章十五节说：“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这一节所谈论的是以色列那块土地全年的收成，谷物大部分是在十一、十二月这雨季当中降雨停歇的空档时所进行的。撒种跟收割，以及橄榄、葡萄等等，这些是秋收的重点。橄榄是以色列土地上面最重要的收入之一，因为所压的橄榄油，它的用途非常非常的广泛，既可以食用，又可以做药，也可以拿来当成燃料、化妆品，或者是宗教的用途。橄榄油跟葡萄酒代表以色列农忙之后的喜乐跟满足，所以以色列人撒种在一般生存上面所需要的谷物上面有缺乏，在他们生活的享受橄榄和葡萄上面，他们也一样没有收成。当所有这一些都按着神所说的发生的时候，以色列的穷苦跟疲乏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六章十六节为以色列人所有的这一些罪行的源头做了一些很简单的论述。他说：“因为你守按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按例跟亚哈是北国非常非常重要的君王，南北两国在分裂之后就从所罗门极盛时期那样子的国势一路往下走，下滑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原来呢，它毕竟还是一个完整的国家，现在成为两个分立的政治实体，而且彼此的斗争非常严重，边界上面常常有军事的冲突，所以南北两国在初期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衰弱的国家。北国从衰弱转向强盛，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暗利亚哈。暗利是父亲，他和新利中间军事的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他就开始在全国各地大兴土木，力图把这个国家从那个原来衰败弱小的命运当中转向强盛。暗利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君王，在北国那样子残破不堪的景况之下，他要怎么样子可以让这个国家的国运可以扭转呢？他用了几个非常特别的方法。一方面，他跟西顿 缔结条约通婚，他让他的儿子亚哈娶了西顿的公主。与西顿谋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让他的北边不会有强敌的威胁。一旦两国缔结条约，甚至于通婚之后，两国就会有友好的关系，他也可以引进西顿有的技术和贸易。当然，跟着西顿，跟着耶洗别一起进到北国的，还有宗教的信仰。案例在各个国家中间的调和以及政策，让北国从原来残破衰败的景况开始有了喘息，引进的这些技术、贸易等等，使北国强盛起来。所有这些状况对南国来说变成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那是一个成功的实例。他们看见北国原来国势跟他们其实是不相上下，都是残破的小国，却可以在一两代之间变成非常非常令人羡慕的国家。所以南国尤其是在跟亚哈家通婚之后，非常非常大程度的就效法了暗利亚哈所有一切的作为。他们一样跟周围的邻国缔结条约通婚，引进技术，引进资本，引进管理的知识，在贸易上面有杰出的表现，同时他们也引进了一样的宗教信仰。在这里，先知弥迦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的状况，既然你守暗利的规，你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最后呢，临到暗利亚哈家的命运，最后北国的状况就会是南国的未来。我们都知道，在先知弥迦所侍奉的那个阶段，北国从非常强盛到被亚述所灭，一夕之间这个国家突然就不存在了。弥迦要南国的君王、首领和百姓思想，如果他们效法暗利亚哈家一切所有的所行的，那他们又如何的可以有不一样的结局呢？尤其是在他们的信仰的情况之下，这些人都是耶和华的百姓，神的子民。如果他们敬拜侍奉别神，按着他们与神所立的约，神必与他们作对，以色列人如何可以有和暗利亚哈家跟北国以色列不一样的命运呢？先知弥迦宣告神要使北国的命运临到南国，他们要经历一样的荒凉，他们的居民要一样的令人嗤笑，最后的结局是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如果一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在行悖逆神的道路当中，受审判的结局当然就不远了。对我们来说，我们有很多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言行等等令我们羡慕。我们到底在效仿谁呢？这些人，我们所效仿的人，他们的结局又如何呢？我们所效法的这些事情、价值观有多少和我们的信仰、和我们身为神的百姓这个身份是不相符的呢？这是弥迦在六章十六节对我们的教训。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一节，他说：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所有人的问题都是，到底是谁在哀哭？是谁在感叹没有任何的果实可以吃？最可能的答案是，这是先知本人，先知弥迦，在宣告了神使南国荒凉如同北国一样，他开始想象好像那个审判的场景就在他眼前展开。当神使那地荒凉，先知只能像是捡拾果实的人，他在以色列的田地当中到处寻找，他看以色列的社会好像没有任何的人留下，那是一个荒凉的景况，好像夏天收割的果子都收完了之后，捡拾 不管是葡萄或者是无花果的人到外面去，心里头非常渴望可以找到有一些余剩的，那是孤儿寡妇他们的粮食。可是先知说，这是非常悲哀的景况，他到处去寻找，结果一无所获。第七章第一节，如果他是用农业的这些收成的语言来表达，第七章第二节他就用直接的言辞白话的来陈述，他说，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原来好像用捡拾果实的人来形容，现在他直接的讲，虔诚人和正直人在地上在世间都已经不存在了。敬虔和正直是两个不同的词语，描绘两种不同的向度。敬虔指的是人在神面前的态度，人面对神的时候人的心态。正直表达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人在这两个向度上面的表现互有关联，尤其是在人生特别的状况的时候，它更加清楚地呈现。一个人如果他对神敬畏，在别人危难的时候，在别人是比较孤单无助的时候，敬畏神的人比较不容易落入趁火打劫的试探，他甚至于会愿意尽可能的来帮助这样子的人。如果是他自己落在苦难当中，一个敬虔的人也比较不会自暴自弃，任意妄为。反过来讲，一个对人正直的人，通常都是对自己己身的力量的有限有非常深刻的认知，也因此他在神面前对于这位创造全能的神，他会更有虔诚的态度。七章二节虽然是很简单的表达，却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反省，我们的虔诚和我们的正直有没有正向的关联，彼此互相的影响呢？弥迦说，南国犹大社会里头这两种人都没有了，有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是用网罗要猎取弟兄，并不是因为一个人都没有了，而是因为彼此的对待让人好像生活在丛林里头一样。七章三节说，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联结行恶。先知直言，在以色列当中，这些原来应该是为国家社会谋求长远福利的人，他们做的是拆毁他的根基，他们的行政的资源，他们的人际网络都被用来结合，好让他们可以达成他们心中所贪恋跟筹划的。不管是在主前第八世纪弥迦生活的那个时代，或者是今天你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权力一直都存在，权力的滋味，权力的吸引力，权力所带来的影响也一直都是众人所关注，甚至于是非常向往的。但是这里也提醒我们，权力所包含的责任是我们需要提到的。我们不应该在追求更大权力的过程当中忘记了我们的责任。权力不应该使个人的私欲被凸显，反而应该要因为权力所能带来正向的影响以及他的责任而受到限制，受到改正。第七章第四节说，他们最好的不过是棘藜，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一直到这一节，我们才突然间明白为什么先知像是一个收割或者是捡拾的人，可是他找不到一点点的葡萄或者是无花果。不是因为气候不好，不是因为收成不佳，也不是因为前人收瓜殆尽，真正的理由是在园子里头所种下来的既不是葡萄也不是无花果，而是荆棘跟有刺的篱笆。为什么选用荆棘跟有刺的篱笆来形容以色列中最好的呢？大概因为在希伯来的文学传统先知的表达当中，用植物来比拟人是非常常见的手法。 箴言十五章十九节说，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荆棘和篱笆也因此常常被用来形容拦阻跟障碍。换句话说，原来应该帮助人的官长，现在成为人民困苦、苦难的来源。他们最好的，也不过是那些害人的。所以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原来这些达官贵人，他们为什么要想尽各式各样的办法来夺取更多的财富呢？他们手中有的不是已经非常多了吗？当然，我们可以想到第一个最直接明显的答案是个人生活的贪图的享受。不过我们大概也可以理解，一定有一些其实他们也是为了他们的家人，为了他们的孩子，也许第二代、第三代做更多的预备，希望为他们所爱的人预备更好的未来，不是吗？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他们到处去搜刮，他们到处去恐吓其他的人，好夺取土地、房屋、产业等等。可是先知弥迦描绘，一个社会如果他失去了金钱和正直，一个社会如果不再有公义公平，不再看人是平等，对于那些弱势有需要的人是更多的怜悯帮助，这样子的社会因为不断的强调私欲自我，至终呢，人会到一个境况是，你会发现除了你以外，即使是你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也无法信任，因为所有人都学会了和你是一样的价值观，一样的手段，别人也有他的权利，他也行使他的权利来谋求他所希望得到的享受，或者是为家人的预备的资产，他跟你想的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是这样，人最终就是彼此为敌。也因此，第七章第五节，虽然这里的先知的警告好像非常容易明白，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谁会向妻子的怀中的妻闭口不言，担心害怕对他所说的会成为将来对你的控诉呢？有谁的关系是糟糕到连密友都不可以信靠，连邻舍都不可以有平常的提说呢？非常难以想象的社会的关系，但是其实在分析之下一点都不难理解。所有的人看其他的人都在担心这些人会利用我，会欺压逼迫我，为了要夺我手中所得的。第七章第六节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任何一个团体的维系都在于彼此的信任跟尊重，一旦这些信任被破坏，尊重不存在，任何人要在团体当中生存都是困难重重。先知在这里所描绘的，不管是儿子、女儿、父亲、母亲、媳妇，或者是邻舍、密友，其实就是一个人生活当中必然有的接触。很可悲的是，从最外围的邻舍，到亲近一点的朋友，再到更亲近的妻子，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如果亲疏的关系在没有血缘的情况之下是这样，那么有血亲的关系是不是会好一点呢？答案也不是。在这里，先知所使用的言辞其实是更强烈的，因为他说儿子呢会藐视父亲，女儿呢会抗拒母亲。亲人中的冲突跟斗争反而是更激烈，也难怪那靠着婚姻而形成亲属的媳妇跟婆婆就只能用作对来形容了。表面上看起来，这里描绘的状况非常极端，我们大概会说，社会当中确实有很多功能不健全的家庭，但是有多少人的家庭真的糟糕到像先知这里所描绘的呢？其实如果我们更深刻的去思想，当一个人不断的把自私自我抬高到极致， 也许对于这里的状况，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达官贵人之所以对其他的人好流人血、赶尽杀绝，好像一个不折不扣的恶人。对我们来说，我们想到中国的古话说“虎毒不食子”，这些人或者对外张牙舞爪、面露凶光，可是他们在家里应该有不一样的姿态跟面貌吧？何况他们所得的财富，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要留给他们的子孙后代，不是吗？悲惨的是，实际的状况常常提醒我们，这样子的想法其实过于天真。在罪对人的影响之下，我们如果觉得我们可以只对外人是赶尽杀绝，在自己家里，我们仍然可以像活在天堂一样彼此恩待，我们就太低估了罪恶的可怕。罪一旦进入人的思想，它不仅仅是被利用、被操控，它会回过头来操控人、试探人、引诱人。罪不单单只是我们用来加害在其他人身上的工具而已，罪最后把我们变成了那一个工具。罪所扭曲的不是那些受害者的价值而已，罪会不断侵蚀加害者的人格，让我们和周围的人，甚至和我们所爱的家人之间的互动，都成为非常非常棘手的难题。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地被鼓励要按着圣经的教训来改变我们的行为，来改变我们的思想？因为只有那样子我们可以远离罪恶。愿神的恩典保守我们，使我们不落在罪当中。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